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次演讲中，川普谈到了美国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言辞紧迫地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成为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国家。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讲实话的人。川普列举一系列数据说明，包括华盛顿、巴尔的摩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犯罪活动增加。川普说，过去一年，这两个城市的谋杀率相继上升了50%和60%。川普把最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针对警察的袭击事件称为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利用总统职权以种族和肤色之别分裂国家。川普的演讲覆盖广泛的议题，他还谈到了在美国境内以及全世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计划。川普呼吁结束多边贸易协议，倡导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者社区的权利，主张在应对国际危机时采取不干预主义，这与共和党的理念背道而驰。川普提到了三件事，其中包括拥有全世界最佳的情报搜集工作，摒弃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推动的国家建设和政权更替的失败政策，以及在恰当的审查机制就绪之前暂停来自任何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国家的移民。土耳其负责国际关系的主管官员尤斯·鲁尔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表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上星期被挫败的政变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将采取惠及双方的方式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外交。尤斯·鲁尔星期四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了在7月15号土耳其军事政变被挫败之后土耳其的政策方针。经历了上个星期五的政变之后，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仍然紧张。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一些成员通过声明以及社交媒体指责美国参与了这场未遂的军事夺权行动。尤斯·鲁尔表示，这些谴责与总统无关。尤斯·鲁尔强调，安卡拉将会继续与华盛顿合作。他说，这件事不会影响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他说，我认为双方还会继续的合作，特别是在共同打击达伊沙这一领域。达伊沙是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名字。巴黎检察官说，驾驶卡车在尼斯庆祝巴士底日的人群中横冲直撞的人有同伙，看上去他为了这场袭击策划了几个月之久。尼斯袭击导致84人死亡。检察官莫林星期四在首都巴黎对记者说，从袭击者的手机进行过的搜索和照片看，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为这场袭击做准备。莫林斯说，五名在押的嫌疑人正面对实施恐怖主义的初步指控，他们被指控为罪犯发动7月14号的恐怖行动起到帮助作用，其中包括合谋谋杀和拥有武器。31岁的卡车司机布哈勒尔是突尼斯人，他已经在尼斯居住了多年。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称，除非实施法律和制度改革，否则东南亚地区在投资商和当地人之间有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土地冲突。在国内外投资的支持下，亚洲各地的经济收益和增长显著。在这个背景下，由180个成员组成的国际人权联合会发出了这一警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领略一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看看怎么表达动用关系，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吊胃口。
I used to think I was from the big city growing up. Then I went to Beijing and realized just how small my hometown is.
I would say Columbus is a medium-sized city. I love growing up in Beijing. There's always so many things to do. You could never ever get bored. 但是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聊，现在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is spelle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意思是有问题的，尚未确定的。
The quarterback hurt his knee in the first quarter. His return to the game is questionable.
美式足球四分卫比赛第一节膝盖受伤，能不能继续比赛现在还不能确定。
Jill Kelly, the woman who sparked former CIA Director Petraeus' scandal, founded a questionable cancer charity with her doctor husband.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丑闻事件的导火索，一个叫吉尔·凯利的女人跟自己当医生的丈夫一起开办了一个很有问题的癌症慈善机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I find something very questionable these days.
What's that?
So, all the cookies in my second drawer will mysteriously disappear, especially after you've been sitting here helping me write a script.
Anyways, are we still going salsa dancing this Friday?I should warn you, I've been practicing.
你又撇开话题。去搜下也行，不过最近要写的稿子实在太多了。如果就光我自己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完呢。
Maybe I can help you out a bit. And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right?
Exactly. Don't worry, there's not a lot to do. Just finish these four scripts and reply to all the fan emails. Oh, also, my yoga ball seems flat.Could you inflate it for me as well? Oh, and then could you...
Yanglin, I'm not stupid. You are totally stringing me along.
Oops, 被你发现了。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string someone along.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这个习惯用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朋友 Jenny 的老板实在是很糟糕，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让 Jenny 觉得自己有机会被提升为部门主管，所以没完没了地让他加班，自我表现。其实我觉得那个老板根本就是在欺骗他。牵着他的鼻子走。在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叫 string someone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is spelled S-T-R-I-N-G. String. Along is spelled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string someone along 是指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事而愚弄蒙蔽他，或是吊他的胃口。刚才我们说到 Jenny 的老板就是用提升作为诱饵，让 Jenny 加班加点的替他工作。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男子对他女友的真实想法摸不着头脑，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看上去她跟我在一起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每次我一提到我们今后的打算，她就会转移话题。我刚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她，她说她爱我，但又说这个周末没时间。 你觉得她是在吊我的胃口吗？
依我看，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我就听说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孩，完全是看上了男朋友的钱，有些甚至在取消婚约以后也不把订婚戒指还给男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这种男人就像是被拴在线上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布，真不值得同情。其实啊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我觉得干推销员的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总是能把商品推销出去。不过，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推销员却是被客户牵着鼻子走。让我们听听看。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我从这个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免费的午餐，还有棒球比赛的球票，真是太棒了。他还以为我肯定会买他的电脑系统呢。我得再哄他一段时间，等拿到了免费的棒球季后赛球票后，再告诉他我们改变主意了。
这人可真够损的，吃了免费的午餐，看了免费的球赛，最后才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我不买了。这种事儿我可不会干。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美国人气很旺的真人秀《幸存者》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还要有过人的情商和为人处事的技能，要会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努力坚持到最后，不被别人挤出去。当然了，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要
string other people along，
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不过，参赛者蒙蔽对方的手段一定要高超，否则一不小心，也许自己就成了被别人蒙蔽的对象。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
I always tell the truth.
Have you ever strung a girl along? I bet you have.
Me? Of course not. A girl actually strung me along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thought she really liked me, but in fact, she just wanted me to do her homework for her.
That's awful. Oh, 可怜的 Mike, 肯定又心灵受伤了。
The result is, now I am very careful not to string anybody along.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I think eating non-stop is definitely part of your identity.
Hey!
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既然说到了 identity, 我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s spelled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有个性、个体、个人身份的意思。
Identity theft.
身份盗用。有统计数字显示
，As many as 9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heir identity stolen each year.
美国每年有多达900万人身份被盗。
There are about 10,000 identity theft 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从事盗窃身份的团伙就有大约10,000个。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
Roughly 40 million Americans purchased some sort of identity theft protection service in 2011.
2011 年，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购买了某种形式的防范身份被盗的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些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特别想和美国朋友混在一起，赶快融入美国社会。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在中国生、中国长大，怎么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嘛？
But now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from both sides, and you are working to introduce American culture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It's a great use of y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skills.
Oh, thank you, Mike. You're never this sweet to me.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I'm totally going to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lp you find a girlfriend.
I mean, who wouldn't love this handsome face?
Oh, gosh.
Okay.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phrase, pull string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的邻居特别有女人缘，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她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请人到城里最好的餐馆去吃饭。即使是星期六晚上，而且是在没有提前订座的情况下，只要她的一个电话就能把一切搞定。在英语里，我们说
To pull strings. Pull is spelled P-U-L-L. Strings is spelledS-T-R-I-N-G-S, to pull strings.
Pull 是拉的意思，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pull strings 连在一起，就是通过重要人物在幕后操纵，在幕后牵线的意思。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学生私下里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的一个同学可能是走后门才被学校录取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 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我觉得威尔的爸爸肯定是走后门才让他被录取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学校校长的老朋友，这太不公平了。威尔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应该跟我们大家一样，通过努力被录取进来。
走后门上大学确实不公平，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认识什么人。你能猜到 to pull the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的来源吗？没错，是从木偶来的。 To pull strings这个习惯用语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指操纵木偶，因为操纵木偶的人可以让木偶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大家肯定还记得去年美国的豪门千金帕利斯·希尔顿因为酒后驾车、无照驾驶、发生车祸等罪名被判入狱的事情。不过，下面例子中这个著名的演员却设法摆脱了牢狱之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他能躲过牢狱之苦，并不让我吃惊。我敢肯定，他一定认识不少政界人物。只要他打通一下关节，就等得到特殊的对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真希望哪天我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人
pull some strings for you.
那就太好了。大家要注意，使用这个习惯用语的时候， 通常都说
pull some strings，
或者是
pull a few strings。
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我同事的小女儿过生日，临时找不到举办生日聚会的场地，最后还是她妈妈公司的老板 pulled a few strings。不仅找来了合适的场地，而且还邀请到了最热门的少年演唱组合来表演。能有别人 pull a few strings for you， 固然好。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更货真价实，也更值得珍惜。况且，很多时候，别人为你 pull a few strings 都是指望有回报的。英文里说
No free lunches，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don't see what the big deal here is. I pulled some strings to find this job, and look how well it worked out. You got a great coworker, and I got to live in the big city.
Great co-worker, huh? Yeah, 80% of the time, I'm really glad you're my co-worker. And the other 20%. 言归正传 So,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of living in the city?
The museums, the cultural events, and oh, all the ethnic food. It's like being able to go on an around-the-world vacation without the expense of plane ticket.
我就知道你要说吃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ck 和 Pete 就在讨论大城市生活的利与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由中国雇员 Jack 负责接待。
Good evening, Pete. I trust you had a nice siesta.
Yes,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I'd like you to meet Henry Johnson. Mr. Johnson has been working at our Beijing office for over a year now. I think you two are from the same city.
Hey there, Henry. Call me Pete. A New Yorker, eh?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Good to meet you, Pete.
Jack 问 Pete 休息得怎么样
Siesta is spelled S-I-E-S-T-A. Siesta.
Siesta 指午饭后的短暂休息。Pete 的回答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说一件事情 i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意思是这正是最需要的。Jack 给 Pete 引荐 Henry. Henry 在北京办事处工作。Pete 和 Henry 都是纽约人 New Yorker. Henry 说自己是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土生土长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人。
Brooklyn, that's a great neighborhood.I'm originally from Queens, but moved down to Manhattan a while back. So you're an expat in China. How's life over here working out for you?
You know, I really love it. There are frustrations, of course, such as traffic, pollution,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all in all,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Before you two get carried away in conversation, let's finalize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I was thinking of dining at a well-known dumpling restaurant and then hitting a karaoke bar for some fun.
Henry 说，在中国生活
All in all,
总的来说非常不错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Give something a thumbs up, 意思是高度评价。Jack 建议晚上先去吃饺子，然后去 K 歌。
Everything sounded good until I heard the word karaoke. If there's one thing you don't want to hear,It's me singing.
I sound like a frog that's suffering from a bad cold. But karaoke is so popular in Asia that I've been dragged to at least 24 of them so far. I've even learned a Chinese song or two.
Pete 和 Henry 都不是 K 歌高手。不过 Henry 入乡随俗，已经被拽着去唱过很多次歌了，甚至学会了几首中文歌曲。
Hey, no karaoke, no problem.We're here to have fun, and if singing isn't fun, then forget it. I assume you like beer?
beer is quite possibly my favorite liquid.
Chinese beer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so I should know.
Great, so we'll have dinner and then we'll go down to the bar district. In Beijing,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bars.
Sounds like a plan.
Jack 说不去 K 歌没关系，可以去酒吧。Henry 则说中国啤酒味道相当不错，因为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他尝过所有牌子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晚上去酒吧喝酒。
Seems like Henry really likes Beijing. 其实我觉得华盛顿跟北京的感觉很像，都是首都，都有很多文化，都有好多小偷。
The crime rate in big cities is usually a lot higher, which just so happens to be what Peter and Henry are talking about.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 Jack 和 Henry 陪他出去吃饭。 Jack 说
You two gentlemen wait here for a second and I'll go make reservations and pick up the car.
Alright, so Pete, first time in China?
Second. The first time we spent the whole visit at the factory in Guangzhou. Beijing is good, I like it.
Yeah, I'm not so fond of Guangzhou. Too crowded and hot. Beijing is more like New York, I guess.
Except New York has a population of 8 million, while Beijing has like 20 million.
Jack 去定位拿车的功夫， Henry 和 Pete 开始闲聊。两个人都不太喜欢广州，觉得北京跟自己的家乡纽约很像，除了北京人口要远远多出纽约以外。
Yeah, but you know, for having that many people, the city seems to flow quite well.
How bad is the crime rate?
Yeah, it's reasonably low.Beijing has crime, of course, but compared to most other places, it's very safe. You could take a stroll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out worrying.
Really? That's pretty amazing. You think it's safer here than back home?
Henry 说，考虑到北京的人口，整个城市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Crime rate is reasonably low.
犯罪率相当低，夜里两点在大街上逛都不用担心。Pete 觉得不可思议。问北京是不是比 back home 美国还要安全？
Actually, yes. Last time I was in Baltimore, I saw a mugging happen less than 10 feet away from me. One night I could hear gunshots from my hotel room.
New York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These days I feel pretty safe if I know the neighborhood. But you're right. Many places in the states are crazy.
Henry 说他觉得北京确实比美国安全。上次回美国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目睹拦路抢劫。
Mugging is spelled M-U-G-G-I-N-G, mugging.
Mugging 是拦路抢劫的意思。晚上在旅馆还听到过枪声。
But overall, the cities are safe for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Right. Only once in a blue moon do we hear stories of foreigners becoming victims of crime.It's likely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you is you lose your wallet to a pickpocket. Oh, Jack is back. Hungry?
Starving. Let's go eat.
总体上看，外国游客和商人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Henry 说，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听说外国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他这里所说的
once in a blue moon
是一种习惯用法，意思是很少见的。Henry 还说，作为外国人，你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可能就是钱包给小偷偷走。小偷、扒手，英语里是
pickpocket。
pick 后面加上 pocket，pickpocket 是小偷的意思。正说着 ，Jack 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去吃饭。
Chinese city seemed pretty safe when I was there last.Though part of that may have just been because I was a foreigner, so people just left me alone.
Either that, or they took one look at the way you dressed and realized that you're not worth mugging.
Ouc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bye.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次演讲中，川普谈到了美国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言辞紧迫地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成为一个有法律秩序的国家。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讲实话的人。川普列举一系列数据说明，包括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犯罪活动在增加。川普说，过去一年，这两个城市的谋杀率相继上升了50%和60%。川普把最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的针对警察的袭击事件称为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利用总统职权以种族和肤色来分裂国家。川普的演讲覆盖广泛的议题，他还谈到了在美国境内以及全世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计划。川普呼吁结束多边协议，倡导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社区的权利，主张在应对国际危机的时候采取不干预主义，这与共和党的理念背道而驰。川普提到重点解决的三件事，包括拥有全世界最佳的情报搜集工作，摒弃他所说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推动的国家建设和政权更替的失败政策，以及在恰当的审查机制就绪之前暂停来自任何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国家的移民。土耳其负责国际关系的主管官员尤斯·鲁尔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上个星期被挫败的政变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将采取惠及双方的方式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外交。尤斯·鲁尔星期四接受了这个专访，谈到在上个星期的军事政变被挫败之后，土耳其的政策方针。在经历了上个星期五的政变之后，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仍然紧张。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些成员通过声明以及社交媒体指责美国参与了这场未遂的军事夺权行动。尤斯·罗尔表示，这些谴责与总统无关。尤斯·罗尔强调，安卡拉将会继续的与华盛顿合作。他说，这件事不会影响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他说，我认为双方还会继续合作来打击伊斯兰国。一些分析人士一直在推测，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他的老对手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葛兰引渡回国一事与美国联系起来，土耳其发生的这场危机可能会危及美土关系问题的解决。葛兰目前流亡美国，葛兰已经否认了参与这场试图颠覆埃尔多安政府的军事图谋，并且暗示这场政变能够上演就是为了使逮捕他变得名正言顺。巴黎检察官说，驾驶卡车在尼斯庆祝巴士底日的人群中横冲直撞的人有同伙，看上去他为了这场袭击策划了几个月之久。尼斯袭击导致了84人死亡。检察官莫林斯星期四在首都巴黎对记者说，从袭击者的手机进行过的搜索和照片来看，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为这场袭击做准备。莫林斯说，五名在押人正面临对实施恐怖主义的初步指控，他们被指控为罪犯发动7月14号的恐怖行动起到帮助作用，其中包括合谋谋杀和拥有武器。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称，除非实施法律和制度改革，否则东南亚地区在投资商和当地人之间有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土地冲突。在国内外投资的支持下，亚洲各地的经济收益和增长显著。在这个背景下，由180个成员组成的国际人权联合会发出了这一警告。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在寻求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刺激增长。2014年仅外国投资就达到1363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上星期五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多国主要媒体相继就相关数据发表分析报道称，中国二季度 GDP 略高于预期，经济保持平稳。由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新公布的经济数字再次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二季度 GDP 数据背后的多重信息》，文章说，中国大肆宣扬的 GDP 数据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经济指标之一。文章说，连中国总理李克强都曾说过 GDP 是人造数据。因此，许多经济专家认为，中国真实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公布的数字。也有海外媒体发表评论说，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中，中国的经济数据中规中矩，缓解了中国民众对李克强政府的信任危机。那么，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如一些分析所说，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还是如中国媒体所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安然无恙？我们邀请专家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上海辉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专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请仲大军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7%的这个数字，是不是使中国政府吃了一剂定心丸，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没有过去想象的或者人们预期的那么大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啊，我现在不太关心啊，它是6.7%啊，还是6.5%，甚至6.8%的，这的确像有人所说的，就是这个数字啊，中国的数字啊，就都不太准确啊，我们只能就是模糊的判断。我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我更多的是靠感受，我有时候是靠感受来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运行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人整天啊在到全国各地跑，我今天冒着大雨刚从长沙返回来，在长沙吧这3天，感觉长沙这个城市啊也是充满了经济活力啊，你看那个街上跑的、饭馆吃饭的、交通火车各方面，一切经济运行吧都很正常。接触的企业家各方面人士啊来看吧，大家心态啊还都是挺乐观的，还挺振奋的啊，都各忙各的事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观察经济啊，就是要看，就是有时候具体到微观去看啊，大家过的是日子怎么样，是吧？这个各种企业经营情况各方面怎么样？我有时候很多我是从这种微观方面来判断哈、啊，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这也是经常跑，我感觉中国经济现在尽管从数字来看啊，这个增速降到了6%多了哈、啊。但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的运行，就老百姓啊，整个吃喝拉撒呀，包括企业运转啊，都很正常啊。坦率说，那这个中国经济增速数字看来是低了，但是这个因为中国经济呢，它要寻求一种质量，咱不能光像过去那样啊，连年的光盖大楼，盖了那么多闲置到那儿是吧？那个有数字没有质量也不行。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总体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还是的确是运行比较正常，就是说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发展吧。
是，
尽管这就是从高速发展阶段哈降下来了，啊，红红火火不如当年了，但是吧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一切还是就是按照这种真实的基本的需求啊去发展，不搞那么些人工的追求 GDP 啊不啊。
好的，
基本是这样啊。
谢谢仲大军先生。刚才仲大军先生呢说，他从微观的，就是他自己亲身的一些感受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情况。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互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或许您能够从宏观的方面进行一下分析，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国现在对外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那么现在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扩大贷款以及增加基建来扩大生产规模来造成的，您的看法和分析是什么？
其实从这两年来看，整个调整过程呢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经过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的调整呢，其实已经从数据上呢已经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这第二季度的数据反映出其实增长的最大的比例应该是在服务业。那么本来这个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讲，整个转型应该是比较健康的。那现在的增长的经济增长的这个配比大概是服务业增长的是最快，那么第二位是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那么还是因为农业增长是一个比较一个长期的，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现在我想请在北京的钟大军先生您来谈一谈刚才微观经济您的这种观察，咱们先撇开不说，从经济总体来说，刚才苏先生分析说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服务业，工业的制造当然有一些情况还不错，但是我看到的数字却是工制造业确实目前不太景气，中国政府主要是靠房地产还有这种基建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需求和增长，你同意吗？
这个的确有所转型，就是服务业这个经济活动增大一些了哈、啊。这个有这个经济的要素啊，要素资源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啊，在这转移性的一些配置啊，有这种一些现象。就是这个制造业方面来说，或者外贸进出口啊，的确是有些减速啊，那个。就是靠过以前呢，靠这个外贸进出口拉动的这架马车，看来是明显的有所减弱。这个问题就反映了，所以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降速有很大问题是与外部原因造成的。你这个国外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你这个减这个速度哈、啊，降低这么多，它的确在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哈、啊，这个制造业等等方面。所以说，那么现在就靠内部吧，就进行调整。那么内部有一些原来传统的产业行业呢，就过剩了后吧，那就像新的领域吧，新的什么些互联网啊，新的这个科研啊、技术研发呀，我感觉这也是一种好现象，就没有必要光调到传统的那房地产啊、钢铁、煤炭的这个哈，那是那种重化工啊。中国经济变得轻型化了，因为那大量的现在信息技术一出现以后。这个电量也用不着耗电那么多了，是吧？这个能源也不用耗那么多了。所以说，这整个中国经济啊，轻型化，加上那个微型化，那现在各种那个什么微信新的通信技术都是节能啊，都是叫这个少耗能的这个产业。所以说，中国经济变轻也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现象。所以说，你现在不要看好中国电力增长，这么降低了，中国今年发电量好像在出现降低，这个怎么样？我感觉什么煤炭量降低，这都是好现象。坦率说，钢铁是在下降，都好现象，啊，因为没有必要的这个生产这东西了，是吧？你要是生产那么东西，你还造成污染，造成环境啊破坏等等，空气污染。是吧？这个，所以说中国这一波调整啊，就是靠技术，靠新的哈、啊、这种来带动，啊，靠那这个，那就是说，以低能耗、低成本来换取到的哈、啊、这种高效率，啊，高的生活质量。就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就是出现一个新的目标追求，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是说你轰轰烈烈的搞了那么多 GDP， 结果搞得北京一天到晚的什么雾霾。是吧？搞得到处什么水灾，武汉一下雨水灾，盖那么多房子占人地增空间，结果呢就一下了大水呢，就全都是一天到晚水灾。所以你发展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你盲目的建设那么多房子，是吧？人水征地，那你干什么呢？所以说，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就工业发展与这个自然的 这个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就下一步你的调整是必须要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升到一种环境和自然的和谐，哎，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北京现在连续下两天大暴雨了，是吧？北京现在还岿然不动，我被耽误了24小时才从长沙回来，昨天晚上的航班取消，被迫在长沙住了一夜。
是，
但是北京现在还不错，还没有淹，还没有涝，还不错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他们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的经济问题呢，当然说也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从自身来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说改革，习近平说搞顶层设计，当然说顶层设计比那个摸着石头过河有点科学性，但是这改革主体是人民，缺乏人民的参与和支持，你顶层设计不接地气，所以说一些改革措施啊，与人民的需求相脱节，像什么城镇化啊、农民进城啊，你去问了问农民，他愿意不愿意进城啊？怎么进城啊？他说总出着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呢，缺乏接地气，缺乏人民参与改革，这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这种改革是脱离人民需求的，所以说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啊，也许出自一些什么政治精英啊、正能量学者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就意味着改革的方式应该是上下达成改革的共识，不能光靠少数学者搞什么顶层设计，要和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我现在请上海的苏吉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谈到的，既有宏观上的问题，又有一些人们生活当中所感触到的一些确切的经济的问题，您怎么看？
因为在一个国家在调整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过程。那么刚才可能是信号问题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到一个制造业的问题。其实制造业呢，其实我们国家从现在来看，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他们在对企业的转型升级上面投入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这个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提供制造业的这些服务。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两年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要求在整个在怎么样去消除浪费上面，比如说怎么样贯彻精益的思想和减少偏差的这种方面，都是还有就是说在研发的投入上都是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改良。那么这个未来对中国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来说，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源头来说，怎么样去消灭浪费、减少浪费。那么在产品来说，更加贴切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总的，我从这个从企业家的角度，或者是从那些国企的这些观点来看，整个是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啊。
好的，钟大军先生，刚才四川的陈先生也谈了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就是他所生活的城市或者城镇存在着餐饮业现在不景气，房地产停工，还有就业不足，外地的农民工返回当地造成社会治安欠佳等等，您怎么看待基层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
现在有些下边地区啊，就是县市镇呐、有些地区经济啊，这个要比这大城市啊，当然有可能要差一些。你特别是反腐败影响到餐饮业啊，使一些餐饮业萧条，啊，这实际上是好事，也是好事，是吧？那不让官员腐败了，不吃喝了，是吧？不吃喝浪费了。这尽管是餐饮业倒闭吧，这也是这个一种好事吧，应该。但是呢，就是说你政府财政，吃喝的这笔钱你减少了，减少出来你怎么用到那个正当的地方去，是吧？我认为这是就是个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问题。 那么遏制住官员的这腐败了哈、啊，这个这吃喝的等等的哈、啊、奢侈之风之后呢，把这钱节约下来，仍然要用于社会服务，是吧？你可以加大你的社会保障力度，是不是？是不是改善一些社会这个各方面的一些环境条件啊？就把这些钱重新投资到这社会上面，照样能拉动经济，是吧？你可不可以增搞一些，不说再继续搞基础设施了啊，投资了，你可以增加了社会保障，你比如说你的养老金啊、失业金啊，你提高一点，这个也这种社会福利嘛，是不是？你让一些贫困的、失业的，那就很困难的人口，你过的日子好一点嘛。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失业金等等，这社会保障福利是太低，水平太低，导致这一些人所以说穷困了，然后就去投啊、去抢啊，就有时候就这问题，是吧？因为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把政府里边那种反腐败的，可以说反腐败能反出一大批资金来，把这个资金用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来，我认为这是应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是吧？你这样的话，你不至于导致一些人再去什么这个铤而走险，再去干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是不是啊？
是，您这个建议很好
啊，
是的。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Tony Chan 通过 YouTube Live Chat、 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的问题。他说，最近中国国务院推出八横八纵的铁路高铁建设计划，这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对于经济急速下滑已经慌不择路？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否比想象的更严重？这次新推出的高铁建设计划和胡温的40000亿不是一样吗？共产党对于经济是不是又回到了铁公鸡的老路？我想请在上海的经济专家苏基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基本建设规模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到底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啊，因为对中国来说，中国其实它的面积是相当的大，那么人口也是相当的多，那么我们也是会有这种体会，有时候我们出差的时候会这些交通方面不是很容易可以实现。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高铁的发展来说，对中国这个市场，我觉得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量的人口的流动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啊，也会给经济带来好的效益。那么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看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拿，因为它的基本的人口的数量放在那里，每年的就是说流动的人口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流动人口的数量非常大。大家特别是看，你们可以关注到中国的几个节假日的比如说春运的情况，或者是中秋节啊、端午节一些节假日。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慢慢就是说转型以后，那么给民众的福利或者是经济活动呢更加活跃，民众的福利更加提高，那么我们也在说一个，我们也在中国也在一直推行一个带薪的假期问题。那么随着这些民众的自由的时间更加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加多，大家出行的机会就多，出行的机会多一定会对交通会有更大的要求。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对于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活跃肯定是带来好处的。谢谢。
好，接下来
这个问题啊，我插一句啊，这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老的经济学者呢，我认为就是在交通问题啊，你比如说当年京沪高铁上马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哎，有那么多客运量吗？是吧？那么或者说京广这个快高铁上马的时候，也都出现担心，怕这个没有人坐呀，这个、高铁亏损啊。前些年舆论非常严重，啊，说中国的高铁啊、铁路负债多少，多少年收不过成本。但是我告诉你个最新一个消息，京沪高铁去年一年盈利是76亿，啊，就是一个非常，简直是就是利润率非常高的高铁。现在各条高铁都是满员的，是吧？ 所以中国的高铁你看吧，过去你想你就修吧，修一条买一条，修一条买一条，就和中国城市那个地铁一样，全是人满为患。所以说中国的什么四纵四横啊这种你完全不必担心。我认为坦率说啊，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人口太多啊，你这个你上一条线马上就满了，上一条线就满了。所以这位这个一个听众啊，这他的有时候他出于一些政治的一些态度哈，就考虑经济行为。实际上有些经济行为他是要依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去做的啊。就是这方面担心，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高铁问题啊，上几条还是可以的啊。
好的，好，接下来我想请吉林的阿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阿振你好。
现在啊，就是中国的经济啊，确实是也看出是下滑了。从我身边呢就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就是说老百姓呢不消费，有他那个挣来的点钱呢都存起来了，基本都存在银行里了。
苏先生，刚才这个阿振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个内需提高？
其实是分两方面看，一个就是说我们市场的比如说这些产品是跟消费者的期望是不是一致，这样会驱动消费者的消费的欲望。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也是，就说其实这两年我们国内以前一直说三驾马车嘛，其实三驾马车这两年来看，消费上的数字是提升的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说那么这个提升的快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针对消费者的这些产品呢，也在慢慢就是说更加符合客户的希望。这是，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急不得。那么就像以前说我们一直海外购物是非常的疯狂，那么其实有些产品现在慢慢国内也在同类的产品也在补充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制造业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们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比如说原来这些制造业以出口为主的，现在他们都在转向国内市场。那么在国内市场上怎么样去拿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来增加他们这也是一种制造业的转型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总的来趋势来看，消费还是在改善啊。
好，朱大军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来请问你。很多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能够达到6.7%的增长的速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出现了一些复苏，而且在一些一线的城市情况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担心这种复苏不能持续下去。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电子的商务在上半年当中增长也是很快，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继续增长的这种潜力不是很大。你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前景还有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电子与商务啊节省了大量的空间，也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是写字楼啊，有些办公室都不需要了啊。那个所以说这个新经济啊，这个4.0工业4.0，这个第四代工业革命会给人类啊这个整个工业这个经济活动带来巨大的面貌上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呢有时候也不能用完全一种传统的思路去思考未来的啊中国经济变化。关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是否拉动了上半年的经济，这说明呢中国的房地产呢的确还是有一定刚性需求啊。它如果是完全这个市场没有那个市场力量的拉动的话，它也起不来，它的房价也涨不起来。今年房地产房价普遍上涨，这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的作用啊，这导致的这种现象，这也不是人为的去拉动的啊。这中国经济啊，到现在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还是市场经济。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安然无忧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